下面我们看26篇。耶和华，求你为我伸冤，因为我向来行事纯全，我又依靠耶和华，并不摇动。伸冤原文是审判，耶和华，求你审判，求你审判。当然我们这个伸冤，如果审判更完整一点了，审判的意思就是审判的时候，你为我这正直无辜的人伸冤，你定那有罪的人为恶人。审判是比较完全一点的哈。那人间没有公平的，那我们就向神呼求。那这里大卫说我向来行事纯全，这都是诗篇里面一些我们觉得好像跟因信称义相反的，怎么这么骄傲呢？这个不是骄傲，也跟因信称义没有违反，就是我们在靠上帝的恩典之下，我们应该纯全，最起码最起码我们在行为上应该要纯全啊，靠着主的帮助，这是一种相对的说法哈。在神面前我们不是纯全的，但是信靠主我们应该有相对的纯全。我们不仅求神定恶人有罪，定义人有理，有的时候啊，我们要伸冤啊，那个我们伸冤的对象啊，让我们觉得委屈的对象，甚至是上帝自己。所以甚至我们常常是向法官呼求的时候要责备法官，你说有这么大胆的话？有啊，像耶利米书第12章1到3节，耶和华，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但有一件我还要与你理论，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你栽培了他们，他们也扎了根长大并且结果，他们的口是与你相近，心却与你远离。然后说求你看看我自己的心哈、我们会有这些时候而耶和华好像是好像是不讲道理哈。撒母耳记上24章15节，大卫也在扫罗的面前有这样的呼求哈，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判断，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大卫实在太惨了，他这样帮扫罗的忙，怎么耶和华还让扫罗这样攻击他？所以他对扫罗讲，愿耶和华施行审判，那个鉴别一下。当然扫罗也为他的话感动，大卫在这个时候讲的话非常的诚实哈。那我们对神也求主让我们诚实，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在工作的岗位中我们不自义，但是帮我们伸冤，帮我们施行公理。当我们迫切的求，而神所有给我们的带领可能不如我们意的时候，我们仍然感谢上帝哈，我们不要抱怨，这个非常的重要哈。第二节，耶和华，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啊。这一种查看、试验、熬炼啊，我们到后面哈，那诗篇139篇的时候会看得更多。在这里哈，大卫很大胆的讲，你用各样的方法来煎熬我，你看我是不是在困难当中，在引诱当中，在迫害当中，我仍然持守我的正直。当然这个是靠着上帝我们才能讲的话哈。神给我们煎熬，这都是要提升我们的哈，要让我们更好。譬如说箴言17章3节，耶和华会熬炼人心哈，锻炼人心。譬如说哥林多前书3章13节，耶和华会试验我们的工程。譬如说彼得前书1章7节，我们的信心也需要熬炼。譬如说撒迦利亚书13章9节，熬炼他们像熬炼金子。你生活中的艰难把你炼得更好，还是更愤世嫉俗，抱怨上帝，愁苦，胃溃疡，心脏病，高血压啊？我们希望是越炼越好，不是越炼越坏啊。你向我求你为我伸冤，为什么要为我伸冤呢？第3节，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就是我依靠你，按你的真理而行。那个慈爱跟真理差不多，在这里也是平行的句子。你的真理在我前面，我按你的慈爱而行，一样的意思。然后我没有跟虚谎的人怎么样哈，没有这些事情。总之我是好。 为什么我是好呢？为什么我好？因为你的慈爱常在。为什么你的慈爱能常在呢？各位，神的慈爱常在我眼前。我们这要分好几个 层次来讲啊。客观的说，遍地都满了神的慈爱。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上帝的慈爱。诗篇33:5，他喜爱仁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耶利米书32:18，耶利米书32:18，你施慈爱与千万人，他的慈爱是施在千万人的身上。但是还有诗篇119:64，诗篇119:64，耶和华你的慈爱遍满大地，遍临众人，遍满大地。这是第一个，耶和华慈爱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但是耶和华慈爱呢，又只在或者特别在那个被他慈爱吸引的人身上。耶利米书31:3，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我慈爱吸引你。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耶和华慈爱虽然随处都在，可是耶和华的慈爱又只在那个被他的慈爱吸引而去寻求他的人身上有。遍地都是神的慈爱，可是绝大多数人没有显出神的慈爱，因为他们根本不稀罕，他们没有被改动。我们因着被他的慈爱吸引而去寻求他的人，这就是有信心的人。他的慈爱在有信心的人身上。那么再进一步，耶和华的慈爱向谁显现呢？耶和华的慈爱向那个对人慈爱的人。诗篇18:25，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向主守约施慈爱的人，守主诫命的人，神向他施慈爱。但以理书9:4，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啊，你又看到神的慈爱是每个人都有，但又是只有在某些人的身上，在他预定拯救的人身上，在那些领受上帝的慈爱而以慈爱待人的人身上。好，26:4-6，我没有和虚谎的人同坐，也不与蛮哄人的同群，我恨恶恶人的会，必不与恶人同坐。耶和华，我要洗手表明无辜，才环绕你的坛。哈，这个跟诗篇第一篇一样，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做恶人的座位，不占亵慢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里也是我们远离恶人，远离恶事。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向恶人传福音，但是求主让我们的心不跟他们同伙。犹大书23说，我们连恶人的衣服都应该厌恶，我们是应该对恶罪恶的人，那种一直不悔改的，有那种恨恶的心，有那种不跟他们同伙的心。当然我们也传福音，为他们祷告。那正面的呢，我们洗手表明无辜啊，洗手表明无辜，比拉多有这个动作。当然我们洗手不能表明无辜，可是最起码我们希望我们有一个清洁的良心啊，我们真的有罪认罪悔改，让我们的心是良善的，靠着主的恩典是良善的。我们带着一个清洁的心，我们才环绕神的祭坛。你心中有任何形式的邪恶，你怎么到上帝的祭坛前？你怎么去敬拜他呢？其中有一个就是，你心中有恨的时候，你不应该到上帝的祭坛前。马太福音5:23，你到祭坛献礼物的时候，如果想到弟兄跟你怀怨，你跟他先和好。哥林多前书11:27，讲到我们领主的山，到主的面前要按理要分辨，否则你会生病会死亡。带着怀疑带着不信的态度都不好，我们要 有求主的宝血遮盖，使我们到主的坛前是无辜的，是圣洁的。第七节，我好发称谢的声音，也要诉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再一次我们看到声音，我们要让人家听到，我们自己要听到。以赛亚书42章第10节到第12节，航海和海中所有的，海岛和其上居民，都当向耶和华唱新歌。旷野和其中的城邑兵，基达人居住村庄，都当扬声。希拉的居民当欢呼，在山顶上呐喊。这里都讲到声音欢呼，让全世界人都听到上帝的作为。我们都在那里颂扬。今天我们来教会里面，这个部分也真的非常的少。当然我也感谢主，我们来教会里，恐怕尤其我们福音派教会信友堂，我们主要一个目的就是听上帝的话。可是也不要忘记，我们也要诉说上帝的作为啊。那诉说上帝的作为那个部分，应该就在我们每个人的敬拜、赞美和祷告当中了。那个部分不是很多，但是让我们应该是同样强烈的来表达啊。有一些灵恩派的聚会，在敬拜赞美的时间跟听到时间一样长，我们嫌他们对上帝的话不够重视。对，是需要重视上帝的话，而且他们的敬拜赞美常常内容并没有好好的诉说上帝一切奇妙作为，常常不够深入。可是这个原则也不一定是错误，就是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尽量在诉说上帝一切的奇妙，我们在感谢赞美他，这个是需要的。那我们今天来到教会里面，来到神面前，真的，我再次觉得我们真的很像石头，没有什么反应，而且是会发出声音的石头，就是听到不专心的石头。你不发声音也还好嘛，不会打扰别人，那还会发出声音来哈。让我们常常称谢神的作为哈。神一切奇妙的作为，我们可以想到哪些呢？神的创造，神的管理，神的救赎。那么神的一切作为最奇妙是我们每个人，所以我们也称谢神在人身上的工作。事实上这以赛亚书也讲很多哈，神的作为包括以赛亚书19章25节，埃及是我的百姓，亚述是我手的工作。那么以赛亚书64章第8节讲到他是父，他是窑匠，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以弗所书2章第10节，我们更说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因此我们诉说他的工作，诉说他在教会里奇妙的作为，也是非常应当的。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度过一个上午，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让你这些丰富的话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心中不是被这些话弄得头昏眼花、头昏脑胀，让我们是更有智慧，也更清洁的活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羡慕那种渴慕你的人，我们羡慕那种被你的话、被你的圣灵充满的人，被你的良善充满的人。我们自己尝过主恩的滋味，求主让我们有更好的属灵的胃口，也有更好属灵的手脚去奔跑，去做你的工，赐福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赞美你，在你的儿女身上，在你的仆人，在整个你所造的世界，你处处显出你的慈爱，处处施恩于我们，处处时时刻刻眷顾我们。主，在最小最小，在我们沉睡中，在我们所不知道的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大能的手正在掌管万有。我们感谢你，主，在我们觉得最无力或者说最有问题的时候，主，你仍然坐着为王，我们颂赞你，我们为你一切的救恩，为你一切的作为感谢，为今天早上我们能够来研读你的话语感恩。求主预备我们的心，求主随时为我们预备每一件良善的东西，因为我们都缺乏。我们也谢谢你，我们也赞美你，你在每一件丰富的事上都是那样的美善，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看诗篇第26篇，我们从第8节看起哈。 诗篇二十六篇第八节，耶和华，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我喜爱你的殿。那么圣殿的好处在哪里啊？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可以想我喜爱很多嘛，当然我们最喜欢讲的是我喜爱你嘛，我喜爱上帝，我喜爱我的救主。那我们也在圣经里常常看到有这种喜爱神的圣殿，那我们甚至也常常看到神也喜悦他的居所，也就是他圣殿的这样的句子。可是我们也常常看到这里有相当复杂的一个观念哈，到底圣殿有什么好啊？你喜欢你的家吗？你喜欢你现在住的地方吗？你喜欢这个客店旅馆你住的地方吗？圣殿的好处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哈，当然这个建筑物恐怕是一般人最看重的，尤其如果我们到欧洲去看这些大教堂，真是富丽堂皇，真是叫人那个建筑叫人肃然起敬。可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好像这个建筑并不是太被上帝看重，也希望它是美轮美奂的，在沙漠里面，在旷野的时候是一个如果要以桌子可以能不能到外面搬一张就可以哈，隔壁教室有哈。如果我们看到在旧约的时候，即使在没有什么都没有的沙漠里面哈，上帝也还是看重一个聚集的地方，在没有什么都没有的沙漠里，他还是需要一张一个会幕哈，让上帝在那里。而且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看到那个会幕也是用可能找到的最好的资料来建筑的。我们也不能够说神不看重这些物质的东西，包括所罗门在建殿的时候也用了很好的材料。当然在希律所建的殿神以色列人和神好像都不是很看重哈，但是我们不轻看这个。当然这个比较起来那个属灵的殿就差太远了。那么神看重这个属灵的殿，但就算属灵的殿，各位也我们也不能够想到就是属灵也就是说好像跟物质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在约翰福音耶稣跟法利赛人跟犹太人对抗的时候，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天会再建起来。那里约翰福音说耶稣是以他的身体为殿。那么在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的时候也说，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不是说你们的心是圣灵的殿，是身体，包括你的脚趾甲和头发这种会剪掉的东西哈。因此我们再一次因着上帝的创造，我们对上帝的殿有一个物质上的肯定的地方。对不起，这说了恐怕也是有人不高兴哈。我们中国人的美感如何？照我们看这些老先生们讲的哈，或者说传统的学者所讲的，我们中国人很有美感。可是起码你现在看看，不管在台湾在大陆哈，包括我们住的房子街道哈，我觉得真的只有丑感没有美感，非常的难看。尤其你从西方的都市回来的话，你看为什么我们总是喜欢把一个环境弄得灰暗的、肮脏的哈、不整齐的哈。我不晓得。那在教会里面哈，尤其在基督教里面，我们当稍稍注意一下美丽的话，好像就是比较体贴肉体哈，不太能够把教会弄得很漂亮，那我们更不能够把一个牧师的办公室弄得很漂亮。好像美哈，在基督教里不是一个或者在我们华人的机构里面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我讲这些都是要说，其实不必轻看这些。包括姐妹你们自己的打扮，我们并不轻看这些。我想圣经里叫我们不要看重这些，甚至有攻击这些字眼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用这些取代了上帝，那就跟学问一样啊，取代了上帝那非常的不好。我在这里都一直讲哈，说圣殿物质的殿，包括物质的身体， 这些都不是坏事，这甚至是很好的东西哈。但是不管是旧约新约里面，我们也都看到哈，神的确是愿意住在人的心里面，那倒也是哈，一生的果效从心中发出。神在旧约里面也弃绝了他的物质上的殿，因此这个圣殿的重要呢，是要有神。神在的地方，那个圣殿就是一个好的地方，神不在的地方就没有荣耀了。那又来问题了，各位，哪个地方没有神呢？我们真的从正统的神学来讲，妈祖庙里一样有神呐、啊，而且有完全的神。你说，哎呦，这个太亵渎，我没有想到。哎，各位，比妈祖庙还要更多神明的地方，就是巴比伦的那个到处都是偶像的画像，那个地方有上帝完全的同在的。如果有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在那里的时候，但是就算没有上帝，没有敬畏上帝的人，我们说妈祖庙那里，你能不能看到就在妈祖庙里上帝的荣耀和上帝的属性在那里？我想你应该可以看得到，包括有人用他的聪明智慧，用他的金钱，用他奉献的心智，建了一个亵渎上帝荣耀假神的地方，而神居然没有灭掉这个人和这些人。你可以看在这里面看到上帝的慈爱和容忍啊，也包括这些人用上帝所造的聪明智慧在做亵渎上帝工作的时候，上帝的宽容居然是大到一个地步，不马上收回这个人身上的智慧。这有上帝的荣耀啊！我在讲什么？我在讲说，如果要到物质的圣殿里来敬拜上帝，我喜爱这个东西的话，因为这里有上帝，那哪里都有上帝啊！我在卧室里也可以敬拜上帝啊。好，圣殿里因为有神，有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喜爱圣殿，我们喜爱教会。我是指一个物质的地方。那么问题就是，遍地都有神，遍地都有神的荣耀，那为什么要到一个物质的教会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些问题啊？我觉得那种属灵的基督徒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尤其属灵的基督徒对教会里面的人和事一大堆看不顺眼的地方，很容易看到那里面罪恶。哎呀，牧师还犯淫乱，我还要到教会来啊？会有相咬相争，我还要到教会来？为什么要到教会来？到教会的第二个理由，我们都在从圣经里来讲哈，或者圣殿，那是一个祷告的地方。所罗门在建殿的时候说了，他的所建的殿是万民祷告的地方。你在所罗门建殿的那个祷词里，你可以看到，向着这个殿祷告。我想我也讲过，那个是回教徒向麦加祷告的，恐怕是从这里来的。就是但以理是向着耶路撒冷祷告的，我们这里都会觉得有点迷信哈、啊，神无所不在，神又不是住在那个耶路撒冷，所以我祷告的时候不必向着耶路撒冷，向着耶路撒冷就是好像虽然空间隔了几千里，但我向你，我还是在向这个上帝在祷告。那当然，古人也没有地球是圆的观念，在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你面对这里是这里了哈、啊。如果圣殿在这里，并不是你面对这里就是朝着这里去。那个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啊，在这里面我们都看到神并不否定，并不全然否定物质方面的价值。物质方面价值就是包括一个物质的殿。但我们还是说，如果圣殿是祷告而且是万民祷告的地方，那这有什么好？这有什么一定要到圣殿里去？到处我都可以祷告啊。好，那么圣殿里可爱的地方，大卫喜欢的地方，是因为那里有上帝的话。也同样是所罗门建殿的时候的祷告，在列王记上第8章36节哈，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你今天一想到圣殿，大概就想到是献祭嘛。可是，在圣经里面，圣殿的确是一个教导的地方。我们没有在圣经里面看到太多，只是所罗门的确有这样讲。我们在圣经里看到主要的确是圣殿，就是在 献祭。但是既然所罗门献殿的时候有说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我们就相信圣殿里跟后来犹太人的会堂一样，也是一个教导的地方。好，就是如果我喜欢圣殿，因为圣殿有神的同在；第二个，我喜欢圣殿，因为圣殿是祷告的地方；第三个，我喜欢圣殿是因为圣殿有神的话，我们说这三个理由都可以反驳的，因为这三个地方在别的，这三点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得得到。那第四点，我喜欢圣殿是因为圣殿是一个献祭的地方，那的确别的地方不可以有。我们在生命记有看到神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你不可以到处献祭的，献祭要到上帝的殿去献祭的。那个当然我们也知道是不要学了迦南人的风俗，也不要你自己从自己的心里想我要怎么献就怎么献，以至于你慢慢跟世俗的宗教混同了。所以献祭呢要到圣殿里去。这一点我们今天有圣灵也有神的话了，可是我也仍然说这一点也仍然有一点重要，说不可以随随便便就是说我们开始一个教会吧。从天主教来讲，当然根本不可以在天主教以外有个教会，这一点聚会所的弟兄姐妹也是这样想，你根本别的地方都不是教会。像尼托先生觉得说这个开设一个教会是比任何事情都要更谨慎的，事实上如果照他们观点来讲，比任何一件事都要更要禁止的，除了他们以外不能有别的教会。我们也承认如果你就照着自己的意思，尤其我们在基督教里面好像我们自己照着意思两三个人在一起祷告，然后这就是一个教会了。从属灵的观点来讲是了，但是即使在圣经里面教会也不是这么可以随便设立的哈。那好，如果教会有一个功能是你在你家里在火车站在路上不可以有的，就是献祭的话，只有圣殿才可以献祭，别的地方不可以献祭。那所以大卫爱教会，因为这里有一个可以有赎罪的，可以献赎罪祭，可以献各样祭的地方，是别的地方没有的。我喜欢这个，那这个理由可以成立，只有圣殿可以献祭，那我们人需要向上帝献祭，所以我们喜欢去圣殿，因为那里可以献祭，可以献我的感恩的祭，可以献我的赎罪祭。但这个理由又被这个理由本身否决掉了，因为今天我们不需要献祭了，对不对？各位，你今天来信友堂不是献祭吧？你带了你的牛来吗？没有嘛，我们不是来献祭的。甚至我们说哦，那个献祭的意思，献祭通常我们也把它只分成两种嘛，一个就是赎罪祭嘛，一个就是感恩祭嘛。赎罪祭我们更不需要献了，我们只要感谢，我们只要向神呼求耶稣基督宝血就洗净我们的罪。那要感恩祭呢，我们说奉献金钱，那太简单了，那你寄一张支票或者是就是电汇到任何一个教会都可以。各位，今天为什么要有教会？我们说的教会存在的每一个理由我们都把它否决掉了，而且用圣经上的话否决了。教会，我要到教会，因为教会有神。不必不必，你到处都有神，神都在。哦，我喜欢到教会，因为教会可以祷告啊。不必，你在家里也可以祷告。我到教会，因为那里可以听到神的话啊。不必，到处都有神的话啊。现在有电视台，有收音机，有录音带，都有，我们也不必。我到圣殿可以献祭啊，现在不需要献祭了。那各位，为什么我们要来教会？在日本有那个无教会主义，那么现在我看从20世纪开始教会越来越式微了，衰弱了。我们今天在这里不讲教会论，那么更是很多人不想来教会嘛。各位，我们如果是基督徒我们如果是传道人在教会里工作的话，我们有一个很头痛的事，就是劝弟兄姐妹到教会来，对不对？哇，打电话请他来。那我们也把教会意义弄广一点，不是说只有主日崇拜，我们甚至可以把团契或小组聚会都说是教会。总之就是有一群人的聚会。跟这个相反的就是我刚刚讲的瞻仰神的荣美，向神祷告，听神的话，这都是个人跟上帝的关系就好了。我不需要教会。哎呀，牧师讲到那么烂，我们去看一些什么好的解经集，或者是听一些好的录音带就可以了。
祷告那更是，我到教会祷告还没有敬虔的心呢，那每次都是行礼如仪的那些啊，请我们为非洲什么祷告，一二三四五六七啊，很无聊。我自己在办公室在家里祷告还比较好一点。各位，所以很多人越来越不要到教会去。我还是一个基督徒，我不要到教会。甚至有些人到教会也是人在心并不在这里，为什么要来教会？各位，就跟你为什么不来教会的理由一模一样。你不来教会理由是因为人，你来教会理由也是因为人。注意啊，你来教会的理由当然应该是神嘛，对不对？我们来敬拜神。可是我已经说了，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敬拜神了，为什么要来教会？我们不来教会理由因为人，因为不喜欢牧师，不喜欢长老，不喜欢同工，不喜欢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不来。看了都讨厌，每个看了都讨厌，所以我不来。我最圣洁，我在办公，我在自己的家里面敬拜上帝。各位 ，exactly 就是这个理由你要来教会。我们刚刚说了，神是看重神是灵，属灵的事是比属物质的重要。可是神没有要我们因此轻看属物质的。我们高举神，我们目中真的只有神。目中无人只有神，但是如果你目中真的只有神的话，每一个人都是你的弟兄姐妹，他都是神耶稣身上的肢体。26篇第8节并没有太发挥这些，我们在以后其他还有以前的经文里看到，他喜欢上帝的殿，喜欢上帝的圣名，这个我们有讲过，对不对？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今天在这方面啊，当然如果真的讲起来，我们对神的认识，神救恩的认识，耶稣的认识，耶稣作为的就认识，圣灵的认识，通通差不多等于零，甚至很多我觉得是负面的。我们今天对真理的认识非常差，那我也必须说我们对教会的认识也很差，包括我们不爱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你从约翰一书来看，你从耶稣的话里来讲，那就根本不再爱上帝了。所以如果你目中没有人，你目中也不会有神的。你说我真的是爱神，但是我真的受不了教会的这种某些人，比如说有犯淫乱的牧师等等，我也承认。可是如果你是耶稣的儿女，你说我是耶稣的信徒，你不是记得耶稣和上帝就是很爱这种罪人吗？然后你更不能忘记你自己也是这里的人哈。好，因此我反对日本的那种无教会主义。虽然我有一千一万个理由觉得今天教会实在我们不想去了，或者说我们就两三个亲朋好友，或者两三个志同道合的人，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就好了。各位，也就是这一点，我们那就不是教会。我看教会就不是志同道合，就不是亲朋好友，就是相咬相吞的人在一起，就是志不同道不合的人。你喜欢这个，我喜欢那个，但当然我们有一个志同，有一个道合，就是耶稣。这个没有了，那就不是教会了。这个没有了，我承认，我觉得我们恐怕可以不必去了。但是你记得哦，哥林多教会已经被离经叛道，到你们当中有人说复活的事已经过去了。耶稣还是保罗写信的时候还是写给在哥林多的教会，甚至连加拉太书，加拉太的人已经大概绝大多数的已经忘记因信称义，已经把福音都丢弃了。加拉太书保罗并不是说写给一群被盗的人，是写给加拉太教会。各位不要轻看教会，那是上帝的心腹，是耶稣的心腹，你不可以侮辱人家的仆人，也不可以侮辱人家的妻子，何况你就是那个妻子。大卫说，我喜爱你的所住的圣殿。那个殿物质的我们也看重，当然更看重是你在其中，你的殿也是你所拣选的每一个儿女和你显荣耀的居所。那个荣耀不是显在那个最棒的那个设计师和最棒的那个建筑物，这你在欧洲的那些大教堂里都可以看得到。显荣耀的居所就是显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 包括信友堂。我承认了，我也是常常骂教会的，我也常常对教会冷嘲热讽，包括牧师、传道人和信徒。那这种字眼都是源源不绝的灵感都有，因为源源不绝的事实让你看到。但求主让我们禁止我们的舌头和心思看不起上帝的教会，也就是上帝的儿女。第九节，不要把我的灵魂和罪人一同除掉，不要把我的性命和流人血的一同除掉。你看旧约圣经哈，你去看那个解经书哈，我想我不知道诗篇是不是特别是哈，哎呦，那真是看着你头昏眼花的。那个学者哈，尤其如果你不是保守的学者哈，那个这些诗篇里面的那个可以被他们解得支离破碎的哈，像26篇还很多篇里都是说这是哪几首诗篇一起被凑起来的哈。我自己不敢说一定不是这样哈，但是我还是相信圣经的圣灵默示的完整。不过我们也承认有一些有些句子好像上下不是很接哈。第八节，我喜爱你的居所，第九节怎么就是在喊救命呢？你很难把教会的生活跟喊救命连在一起，对不对？你什么时候在各位，你在教会里很少喊过救命吧？你在那个很危险的地方，你在海边可能喊过救命，差点被淹死，或者你在那个你坐飞机的时候可能喊过救命，乱流的时候。你在教会不太喊救命。教会是很平安的地方，他喜爱这个地方。为什么他说不要把我的灵魂和罪人一同除灭？这个流人血的显然在害他，他们手中有奸恶，右手满有贿赂。那如果我们仔细看看，恐怕是有点关系哈。因为你看哈，26篇他依靠上帝，但是受到很多煎熬。那个煎熬呢，从第四节、第五、四五六和九十节看起来，他也常常在奸恶的人当中，甚至奸恶人的会啊，奸恶人的会就好像是神的儿女的会一样，是一个对比的教会和恶人的会。我自己看啊，恐怕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在教会里面，耶稣也讲到，败子和麦子没有办法分开的，所以教会里有邪恶的人是真的。你不要马上就说对，我们教会一大堆败子，搞不好你就是一颗，搞不好所有的败子里面你是最大的一颗。那不但在教会里面，有形的教会里面，我们不太能分出谁是真基督徒、假基督徒。你记得那麦子和败子的比方，那个也不是说完全在今世不能分了，当他们结出果实的时候是要分的啊。我常常解那段经文，就是说不一定是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在现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就有需要分的时候，当他那个果子露出来的时候。但是我们还是小心，在那个耶稣讲的道理，恐怕是宁可失之太宽，不要失之太严哈。而那在社会上呢，我想也有这样的现象。社会上你要贸然的就把那个作恶的人消除的话，我们也有可能会有偏离的时候哈。我觉得社会在现代社会和现代教会里面都是好坏混杂的。我们希望社会里都是守法的人，但是社会里也有不守法的人。那么我觉得在以色列的那个社会里面，好坏也混在一起。那最后谁能够把那个坏的除掉吗？那只有上帝了。这个诗是大卫写的，大卫就算是一个君王，他也不能把恶人都消灭掉，他没有这个能力。事实上你看他生平里面很多恶人，对他威胁最大恶人就是他儿子，他也很难消除掉，起码在他有能力消除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消除。我们这些都不是说我们在社会上不要尽责任，也不是说我们在教会里不要尽责任，不要尽那个分辨善恶的责任。但是这个诗歌里面也叫你说，有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只有求神施行审判，而神在审判的时候，求神不要把 好人坏人一起除掉哈。你说神当然不会做这个事，各位，就灵魂来讲神不会做这个事，就肉身来讲太会做这个事了。滑行飞机上面嘣一爆，哎，基督徒没死，神迹般的没死，是不是这样？没，不是嘛，对不对？都一样死掉，一样粉身碎骨。我昨天到医院里面去，基督徒照样会生病。各位，这些都是常识，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有些错误的观念，我们那些常识就把错误的观念把常识掩盖了，好像基督徒有一种特别的护身符一样。我不觉得是这样，我们有护身符，我们求神保守我们的灵魂，保守我们灵魂也可以翻成生命。那在旧约不是分得那么清楚，我们的生命求主让我们不跟恶人一起除掉，但是从新约更能来讲的话，就用灵魂来讲，我们的肉身可能跟恶人一样毁灭，但是我们灵魂会得救，而且神会给我们一个新的肉身。这也不是指将来而已，我们希望在活着的时候神就不要把我们的性命和流人血的恶人一同除掉，不是我们贪生怕死，是我们希望神的公平包括在对待我们肉身的时候也能够在今生就多多的看到。我们承认在今生的时候你要凭信心的眼睛看到，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更多的看到。十一节，至于我却要行事存全，求你救赎我，怜恤我。恶人不断的在作恶，作恶里面包括两种恶哈，一种恶就是伤害义人，伤害我，所以当他伤害我的时候，主求你工作，而且求你在做大工作大审判的时候不要伤害到我，求主把恶人除掉。恶人做的恶是会伤害义人，恶人做的另外一个恶就会把义人不一定是杀掉他，而是把他带坏了。各位，我们也都知道我们有这种软弱，对不对？你看到作恶的多了而且没有被处罚，可能你慢慢也想去学一学了，也想去效法一下了，何必？你真的听到你左邻右舍天天买乐透都中了，我看你也想要去买一买了。哎，为什么他们就可以平白无故的赚这么多钱？我要行事存全，这个是他的一个志向。即使神没有把恶人除掉，我还是希望我行事存全；即使恶人很嚣张，我还是希望我行事存全。那求你救赎我，怜恤我，我想是指。我在行事存全的时候，如果受到伤害，求你救我，求你用你的力量来救我，求你怜恤我。那么我也可以把这句话变成一个倒装句，就是求你救赎我，怜恤我，使我能行事存全，求你给我力量，让我不被这些邪恶的事影响。我自己喜欢把这两个放在一起讲，就是我们立定志向靠胜过，好像是靠我们自己，这个需要讲，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充分的知道我们能这样做全然是上帝的恩典。所以这两句话我觉得从人来讲是我要行事存全靠我自己，或者起码我立志要这样子，而在行有不足的时候请你帮助。我们从人来讲可以这样了解，或者从卫斯理中的观点来讲可以这样讲，但是从更深的一层来讲，我们要把下面一句放在基础，你救赎我，你怜恤我，使我能够在种种的内忧外患之下我能够行事存全，不是靠我，是你的工作。那十二节也是一样，我脚站在平坦的地方，在众会中我要称颂耶和华。那么在你救赎了我以后，我就要称颂你。那么也可以说不管有没有救赎，我就要立志站得稳，来称颂你。好，这个是这个26篇哈。